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以色列再次与黎巴嫩真主党激烈交火。以色列表示，以军空袭了贝鲁特南部一栋公寓楼。负责真主党导弹和火箭弹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军确认真主党指挥官伊卜拉欣·库巴西死亡。库巴西据信指挥真主党的各个导弹部队，包括精确导弹部队。他负责策划和执行了多宗针对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公民的恐怖主义阴谋。以军补充说，在袭击期间，真主党导弹和火箭弹的其他主要指挥官亦在受到空袭的地点，但没有透露他们是否被杀或受伤。过去一个礼拜，真主党在以色列的打击下遇到一系列挫折。礼拜二的袭击再次为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以色列对缓和黎巴嫩冲突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他告诉记者知，以色列并不急于在任何地方发动地面入侵，而是更倾向于外交解决方案。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如果美国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可能促使俄罗斯在明年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加快结束战争的进程。一个礼拜稍后，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讨论他的乌克兰胜利计划，此举将影响白宫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决策。无论哪个在11月赢得美国大选，在与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会面后，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现在就是今年年底，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加强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合作的机会，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可以加快在明年正义结束俄乌战争。礼拜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在几日内结束俄乌战争，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细节。川普还表示，泽连斯基希望民主党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不过，泽连斯基此前表示，无论哪个入主白宫，他都愿意与之合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5号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险遭暗杀，疑犯卢斯在逃逸过程中被拦截逮捕。礼拜一，卢斯首次在西中雷滩联邦法院出庭受审，白宫拒绝了他的保释要求，称他对社区构成危险。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迪斯·波托告诉地方法官麦凯布知，司法部要求大陪审团对卢斯提出更严厉的指控，指控他暗杀川普未遂，该指控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检方提交的新文件指出，卢斯在行刺前几个月将一个装有弹药、金属管、手机和手写信的盒交给本案的一名证人，信中提到他企图暗杀川普的想法。在检方披露了更多有关卢斯明显企图暗杀川普的证据后，法官拒绝了卢斯的保释请求。麦凯布法官表示，考虑到卢斯的旅行记录，特别是他曾经前往乌克兰的事实，以及他写的便条，他裁定卢斯对社区构成危险且存在逃跑风险，他应该在联邦武器指控的审判之前继续被关押。礼拜一，中日外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冷静理性处理深圳一名日本男童遇食身亡的事件。但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强烈要求中共澄清包括行凶动机在内的相关事实，并严惩凶手。9月18号，一名10岁日籍小学生在深圳上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礼拜一，王毅对上川洋子表示，中共将依法调查和处理日本学生遇袭的一宗个案。王毅表示，日方应该冷静理性看待，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他补充说，北京将一如既往依法保障所有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上川洋子就表示，这一次事件可能对日本双边交流造成严重打击，他还特别要求中方打击可能煽动中日对抗的社交媒体上 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反日帖，包括那些与日本学校有关的帖。礼拜二，多家外媒报道，中共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柏据传因在微信群中批评了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今年春天被查、被捕、被免职。《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月将年满55岁的朱恒柏今年春天被捕，据传他在一个微信私人聊天群中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朱恒柏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的含蓄批评。朱恒柏在中共社科院工作了20几年，专攻卫生经济学，为政府提供公立医院改革和医疗服务相关政策方面的建议，他就这些问题发表的评论颇具影响力。印度媒体第一邮报报道说，朱恒柏因言惹祸被当局拘留和撤职，表明中共正在加大力度压制不同意见。当局这一次拿朱恒柏开刀，意味着当局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时期，对敢于挑战中共叙事的声音的一次新的压制。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这个是他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他阐述了处理美中关系的原则，并谈到乌克兰与加沙战争，以及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面临的变化。他指，世界正面临历史另一个转折点，我们今日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几十年的未来。拜登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我们将毫不畏惧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胁迫。在美中合作方面，拜登表示，两国将继续阻止芬太尼等致命药物的流入。拜登说，美国还将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保护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使他们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伙伴。在谈到台湾问题的同时，拜登还强调，美国将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关系网。他说，这些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他们是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安全与和平的印太地区的基石。礼拜二，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西乌克披露，约 60% 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的俄罗斯武器中的外国零部件来自中国。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虽然受到严厉的西方制裁，俄罗斯仍然能够为它的各种军事装备补充上西方国家制造的晶片和半导体。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不单只由中共方面获取零部件，还由伊朗购买了数千架无人机。弗拉西乌克表示，如果考虑所有常见类型的武器及外国制造的组件，大约 60% 来自中国。弗拉西乌克正在布鲁塞尔与欧盟以及七国集团成员会面，并讨论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他说，他认为中共是最大的问题，中共不单止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还充当西方产品的中转站。这个是因为乌克兰发现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的监视、无人机和导弹等重要零部件，亦来自美国、荷兰、日本、爱尔兰和瑞士等西方国家。礼拜二，在美国商务部宣布计划禁止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软硬件一日后，中共商务部宣布将对美国服装巨头 PVH 集团展开调查，理由是该集团抵制新疆棉。美国自2021年起禁止入口来自新疆的产品，原因是那里的棉花等产品涉嫌强迫劳动。在2022年7月的企业责任报告中，PVH 表示，新疆是该集团禁止直接或间接采购的地区之一。中共商务部在礼拜二的声明中称， PVH 被怀疑无端抵制新疆棉花等产品，因而对它启动不可靠实体清单调查，登上不可靠实体名单的美国公司，或将被禁止进行与中国相关的进出口。中共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在2019年启动，就在美国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之后 中共商务部冇说明点解而家对 PVH 进行调查，但要求该公司必须喺30日内提供文件同证据，详细说明过去3年内对新疆产品采取嘅任何歧视性措施。近期在美国纽约市府官员面对多项联邦调查之际，纽约市卫生局局长亚桑博士礼拜一宣布将在明年一月初辞去现任卫生局局长职务，这个是市长亚当斯领导下的第3个纽约市府官员辞职。亚桑在他的声明中表示，能够担任纽约市卫生局局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他回顾过去3年的工作，认为这个时机对于他和家人来讲作出这个决定是合适的。他计划在卸任后继续进行临床工作和教学，同时支持改善健康和医疗可及性的各种倡议活动。亚桑宣布辞职之际，联邦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市长亚当斯身边多名核心幕僚和官员。不过亚当斯和幕僚目前都未被 FBI 指控任何罪名，调查原因亦未公开。纽约市警局局长卡班和市长办公室的首席法律顾问佐恩伯格上个礼拜相继宣布辞职。亚桑强调辞职的决定和这些官员离职或市府目前正面临的联邦调查无关。面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的持续低迷，礼拜二中共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一把手同台露面宣布重磅消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0,000亿元人民币。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礼拜二上周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和证监会主席吴清等人出席。潘功胜表示，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0,000亿，是今年年内重整体市场流动性的情况，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至 0.5 个百分点。此外降低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 0.2 个百分点，同时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在房贷部分，潘功胜宣布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并统一房贷最低自备款比例。中国民间认为三大金融机构主管同台露面的活动颇为罕见，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新政策无法彻底解决经济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